十字军强忍着剧痛，憋红了的脸望向空中高举的剑，只见萨拉丁手臂一挥，一颗头颅扑通一声便着了地。萨拉丁还袭击了十字军的要塞，守军全被处决，整个城堡被夷为平地。可是为什么这位穆斯林领袖在欧洲历史叙述中却获得了广泛的高度的赞誉呢？为什么像天国王朝这些欧洲人拍的电影对这位异族的刻画是如此的积极正面呢？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边讲天国王朝，边从穆斯林的历史视角给大家重新梳理一段十字军事，兴许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上一集我们讲到，居一成为耶路撒冷国王后，开始挑衅穆斯林，屠杀阿拉伯百姓，然后召集了王国内几乎所有的兵力向萨拉丁发动总攻。那这次主动出击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继续电影故事解说。十字军在北上的长途行军中，因为水资源匮乏加上高温天气，队伍很快陷入了疲惫不堪、军心涣散状态。而萨拉丁的军队在哈丁角已经设下了埋伏，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电影并没有篇幅拍出这一场战斗，直接展现了十字军全军覆没的场面。那么在真实历史中，这一场战斗叫哈丁会战。当时萨拉丁的军队利用了双峰山的地形，从两侧的山坡往山底下俯冲，击溃了十字军的全部主力，俘虏了国王居一和雷纳德。双方总兵力对比约3万对2万，虽然听起来规模好像不是那么大，但这两万兵力已经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所有主力军了。所以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十字军国的军事实力元气大伤，王国由盛转衰，此后便一蹶不振。那么随着战斗的喧嚣逐渐平息，居一和雷纳德被押到了萨拉丁的军营帐篷里。在阿布里奇的十字军中史这么描述道，两个人被安排坐在了萨拉丁的身边。萨拉丁先是给居一递上了一杯冰镇饮料，是一种用糖、水和某种香味调料成为薄荷或玫瑰制成的甜品饮料。居一大口大口地喝下之后，准把剩下的递给雷纳德。雷纳德接过之后，萨拉丁通过翻译打断道，居一啊，你未经允许怎么把给你的酒又递给了雷纳德呢？要知道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向客人提供饮食给你吃给你喝，就意味着一种保障保护的承诺。萨拉丁给了居一安全保障，但不想给雷纳德，因为雷纳德这个暴徒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屠杀阿拉伯商队，劫走了商队的货物，还拒不退还。但即便雷纳德如此狂妄，萨拉丁还是遵守了当时的惯例，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让他皈依伊斯兰教。雷纳德拒绝，最后萨拉丁就把他给杀了。那么至于国王居一，萨拉丁把他给关了起来。之后萨拉丁举军进攻耶路撒冷，贝利昂临危受命成为了耶路撒冷守军的领袖，他组织群众百姓修筑防御工事，鼓舞士气，准备迎战。接下来电影的尾段情节就是长达25分钟的攻城戏，我就不口水剧情了，噼里啪啦，滴里哒啦，战斗的细节相当充足，有投石车、冲车，装满了士兵的攻城塔，大量的实景实物拍摄，仿佛把你拉回到了当代的场景，这一段看得非常之爽。那么在真实历史中，整个攻城战维持了13到14天，攻守双方日夜来回拉锯，人员伤亡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看着无数牺牲的生命，作为优势一方的萨拉丁首先提出了谈判。他提出的条件是，你们交出耶路撒冷，我能保证城里每一个人都能安全地离开。贝良起初不太相信，当年十字军进城的时候可是杀光了所有穆斯林，老人妇女儿童一个没留，我要是投降，我怎么相信你们不会突然变卦，以牙还牙，把我们全都给杀了呢？萨拉丁回答道，
I am not those men. I am Salahuddin. Salahuddin.
从萨拉丁坚定的眼神中，贝里安感受到这位穆斯林将领的真诚和处事原则，于是他接受了谈判条件，投降，交出了耶路撒冷。在离开前，他好奇地问了一句，
What is Jerusalem worth?
Nothing.
萨拉丁走了两步，回头又补了一句，
Everything.
这个谈判对白虽然是电影原创的内容，但非常经典浓缩，道出了电影想要传达的中心思想。省流版解释就是，在物质层面，耶路撒冷啥也不是，本质上它和所有其他城市都一样，是由泥土石头堆砌而成的，但在精神层面，它是所有信徒宗教信仰的寄托和象征。稍微拓展一下来解释，耶路撒冷在山克拉里啊，相比于沿海的那些处于地势平缓的港口城市，从贸易、经济、地理条件、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它差了点意思。 另外，在西方视角的叙述下，通常会有大量的笔墨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地，被穆斯林占领了，我们要夺回它。但在穆斯林视角下，历史的展开却是另一种画面。先来看1064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当时在一号玩家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接着二号玩家出现了塞尔柱人，他们开始向西入侵，扩张领土。30年过去了，来到1095年，这个时候塞尔柱人从法蒂玛手中抢走了耶路撒冷，这两个玩家都是穆斯林，但不同派别。然后塞尔柱人又从三号玩家拜占庭手中抢走了小亚细亚大片土地，并且发展成了不同的穆斯林势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拜占庭皇帝阿历克修斯想把小亚细亚夺回来，但紧缺人手怎么办？他开始向西欧的教皇求助了。那么在这个节点上，耶路撒冷还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当时他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460年之久，拜占庭皇帝不关心他，一号玩家二号玩家你们那边争爱谁谁，他的诉求是希望教皇能派来一支军队能效忠于他，帮他从塞尔柱人手中抢回小亚细亚，相当于啊，他想要一支雇佣军帮他解决国家领土的问题。结果入局的四号玩家是一支带着强烈宗教性质、宗教目的的十字军，他们对这场矛盾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欧教会的叙述下，他们对这场矛盾认识是基督世界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陷入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全世界基督徒要联合起来对抗穆斯林世界，而这场对抗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耶路撒冷。他们压根不关心皇帝的诉求，所以啊，三号玩家和四号玩家的军事目的出现了分歧，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但最终宗教的狂热压不住，皇帝放弃了对他们的期望，允许十字军通过拜占庭的领土向耶路撒冷征战。那么在穆斯林世界里，此时的一号玩家和二号玩家在互斗打得激烈，而且他们各自的内部也存在党派之间的竞争。突然他们就发现从西边汹涌而来一波又一波的十字军，他们知道他们和拜占庭有矛盾，但不知道这突然出现的法兰克人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只见这些外族军队突然对他们发起了进攻，攻占了沿海一个又一个城池，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对穆斯林世界来讲，城池被逐过击破的原因在于当时中东一片处于四分五裂、不团结不统一、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一个能带头说话的势力去关注这支法兰克队伍的动向、动机、性质、战争目的，没有人弄明白情况矛盾在哪里，没有人弄明白这支队伍凭空出现突然降临是为了啥。直到1099年，法兰克人屠城耶路撒冷，杀光了所有穆斯林百姓，建立王国，完成了圣战的终极目标之后，这时候穆斯林世界才慢慢开始摸清情况，了解研究这些法兰克人。而因为这场屠杀事件，耶路撒冷这座城池才慢慢的被推到了穆斯林历史的视野中央。那么在宗教信仰层面，耶路撒冷不是说它不重要啊，它在穆斯林的圣城排位毕竟排老三。或者这么说吧，十字军占领的还好是圣城耶路撒冷，穆斯林姑且还能忍受让法兰克人在此建国，还统治了近100年。要是十字军屠城的是圣城麦加，画面我不敢想。综上所述，耶路撒冷在实质层面，在当代没有像十字军视角中的那么重要啊，这是个拓展阅读点，跟这个 nothing 关系其实也不太大。但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排老三，但耶路撒冷终究携带着伊斯兰的信仰符号，具有很高的宗教价值。屠城事件发生之后，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圣城意识逐渐加强，相继而来的自然就是复仇之心。经过近100年的等待，他们等来了一位领袖，那就是萨拉丁。而夺回耶路撒冷对萨拉丁提高自己在穆斯林民众心中政治形象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那么这段对话其实是虚构的，但导演通过这个矛盾的描述鲜明地再次表达了贯穿全片的主旨，圣城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这一方土地上，而在于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那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有什么象征，有什么精神价值呢？它象征着基督的普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骑士精神，保护弱者，扶弱济贫等等。 那么在影片中，贝里昂虽然没有说这两个词，但他的体悟，他的行为决策却与之异曲同工。在最后，他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破地方不值得再为之付出无辜的生命了。而骑士精神信条提醒他，弱者性命更加要紧，人命大于石头。至此，他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和追求脱离了在物质层面上的执着，上升到了在精神上的守护和践行。换句话来说，我不在耶路撒冷，但我即耶路撒冷。那么在影片的最后，萨拉丁履行诺言，保障了所有基督徒的人身安全，而贝里昂和西比拉两人则一同返回了法国，共度余生。最后的最后，有一天村里经过了又一支十字军，是狮心王理查的英格兰军队前来问路，贝里昂为他们指明了方向，这就接上历史上的第三次东征。影片结束。以上是这部电影的所有剧情。那么本期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和影片人物的对比，毕竟电影做了很多的改编。首先，贝里昂不是私生子，他是伊贝林家族的第三个儿子，是在圣地土生土长的正儿八经的贵族。而伊贝林家族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与了各大战事，我们提过的蒙吉萨之战、哈丁之战，而在最后的耶路撒冷围城，贝里昂就是带领百姓士兵们守城的领袖。那么在鲍德温四世执政时期，王国的党派纷争有两派，一派是反战派，一派是主战派。电影呢也将这种关系呈现出来了。反战派的代表人物有迪里波利伯爵雷蒙德，这是电影中泰比利亚斯这个角色所参考的原型，当然篇幅有限啊，电影改变了很多的内容，还有其他的贵族领主等等，以及伊贝林家族。这一派的主要特征是，要么就是对本土文化冲突有所了解的人，要么是在本土长大的骑士，而越了解实际样貌的人就越希望能找到沟通的桥梁，所以他们主张和穆斯林求同存异。主战派以吕西尼昂的居伊为代表，还有沙利勇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热拉尔，所以这个阵营啊有圣殿骑士团的支持。那么这一派的特征是，要么是从西欧刚过来的带着一腔宗教热血的人，要么就是在思想上完全接受教皇所塑造的那种两族水火不容的幻象，所以他们主张开战，排除异己，铲除穆斯林。那么西比拉在历史上，他对居伊其实是十分的忠诚并且支持的，面对众人的反对，他无比坚定的要嫁给居伊，一心想让居伊当上国王。那么电影对这两派的区分是通过服装来展示的，反战派的服装是蓝色服，主战派的服装是圣殿骑士团的白底红十字服。在大军结集的场面，你也大概只能看到这两种颜色的服装，显然这是为了简化便于观众观看。实际情况应该是这幅所展示那样，大家都穿着自己所效忠的领主的服装，所以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各种十字符。那么在左下角你可以看到一个蓝色服装，这应该就是电影蓝服的设计来源。这里顺便纠结一个我在第二集解说中犯的大错啊，电影啊魔改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让反派的贵族穿上了圣殿骑士团的十字符，让他们都归属圣殿骑士团了啊，这其实不符合历史的。贵族领主是贵族领主，骑士团是骑士团，两个是不同的单位。而在第二集解说的时候，在这魔改之上我更加魔改了，因为看到导演啊总把他放在骑士团的带头位置，所以当时我臆测导演是给他安排了这么个骑士团大团长的位置。但是仔细看剧本，剧本并没有明确说居伊到底是什么样的官衔职位，这里特此刊物。总之大家知道，历史上居伊和雷纳德并不像电影中那样会穿圣殿骑士服的。最后再来看穆斯林一方，萨拉丁这个人物，他受到两边历史高度的赞誉，这源于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与十字军打交道时所展现出的超越宗教矛盾对立的人格魅力。比如在收复耶路撒冷后，他并没有报复屠城，而是推行宗教宽容，允许基督朝圣者自由往来啊，历史不可同日而语。要知道那可是在12世纪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种排斥异教文化极为极端的 的年代，他能干出这种事，那人性的光辉得有多闪耀，才能让他做出超越时代认知、超越宗教仇恨的行为。中世纪欧洲的史学家编写史书时，虽然视其为敌人，但也不得不记录萨拉丁这一令人钦佩的仁慈和决战。他释放战俘、和平接管圣城、保护圣地、尊重对手、信守承诺等行为，颇具欧洲基督文化中所崇尚的骑士精神。因此在欧洲后世的记录中，他被铭记为了一名令人尊敬的对手。在影片结尾，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后扶起了一个十字架，这幕镜头啊，有点过度美化、理想化的处理，但不难理解，导演是想凸显出萨拉丁对宗教多元的宽容和人格上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天国王朝》这部电影的所有内容解说，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追更和批评。那么让我们在下一个系列再见。